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上一集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批评型的人是怎样的，也分析了形成批评型性格的一些原因。但是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样跟批评型的人相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跟批评型人士相处的方法和心态吧。如何与批评者相处呢？对批评者保持客观的态度并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遇到批评者就像气球遇上了尖针，冷不防被他戳一下自己就遭殃了。不过请不要过度的讨厌所有的批评者，正如上次所说的，有些批评者真的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你能否分辨出好的批评者和坏的批评者呢？以下是一些原则，有助于你与身边的批评者相处时减少难堪的感觉，同时又可以增加你对自己的认识。面对隐藏在自己内心的批评者，有一群社会学家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们访问了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他们全都承认自己曾经批评区内的其他的邻居。但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也曾经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却觉得非常反感，不可接受。这种双重标准的思考可以说是很多人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特质。对于别人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加以批评和发表自己滔滔不绝的意见，并且觉得这样做很正常，没有问题。但当我们知道有人如此对自己的时候，却又感到不可思议，目瞪口呆，难以接受，觉得别人做错了。这有趣的调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批评别人的倾向。当我们说有些人是批评型的人，他们如何难以相处，让人难堪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自己也曾经为一些小事而批评别人。也许我们对自己的丈夫妻子抱怨，希望他们可以改变一下作风。我们也许曾经批评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埋怨他们做得怎么不如我们自己期望的那样好。或者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做得不到位，却不觉得自己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也是需要别人的理解和接纳的。当我们期望与批评者的关系改善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承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批评别人的想法和冲动，不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审判批评者。尝试与批评者异地而处，尝试走进批评者的内心世界，这会让你产生多一些同理心。你可以异地而处，站在批评者的角度来思考。怎么做呢？与《难缠人共舞》一书的作者是一位教授，有好几年他一直生活在自己非常敬重爱慕的教授的阴影底下。因为作者非常重视这位教授的意见，也希望教授会为他感到自豪。不过他慢慢发现教授对他的批评居多，欣赏和赞赏的话 却很少听到。每次跟这位教授聊天，仿佛总是不欢而散。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老是得不到教授的欢心。他怀疑自己哪里出错了。后来，他跟一位叫内德的朋友认识，内德曾经也是这位教授的学生。从内德的口中，他才知道，原来啊，这位教授在一个极为恶劣的家庭背景中成长，从来得不到父母的肯定，而是一直被父母指出哪里哪里有错，哪里哪里做得不够好。父母对他是永不停止的责备，那种环境对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呀。当作者对教授的成长背景认识比较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渐渐地能够接受教授的批评了，再受到批评也没那么容易感到沮丧和困惑了。当然，作者依然希望教授可以认可和称赞自己，虽然所期望的赞赏并没有如期而至，那些批评在他心中造成的困扰也已经大大的减低了，他也能更加自如地与这位批评者教授相处了，因为他对于面前这位批评者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增强了对他的同理心。不要充耳不闻。我们与批评者相处时，很多时候会采取一种方式，就是充耳不闻。有些孩子把这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知道如何运用这个伎俩，心理学家称之为暂时性的失聪。也就是说，小孩在听到妈妈发出要求时才会出现的突发的暂时失聪的现象，一下子什么都听不见了一样。事实上，儿童可以听到一条街以外冰淇淋店播放的音乐，却也可以听不到妈妈在他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和我面对批评者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能够启动这种选择性失聪的模式，适当的避免自己的心灵被践踏是需要的。然而有时候，批评者难听的话中，也会说出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能帮助我们的，可以改善的建议。琼斯谈到他一生所遇见的批评者时说，批评者是义务看管我灵魂的人。那么，所有批评我们都需要毫不挑选的全盘接受吗？如果那些批评明显是出于一些心胸狭窄，什么都批评一番，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时，你当然不需要太在意，要过滤他们所说的，不要被影响。这种批评者只是习惯性地向别人发出吼叫，批评他人像是他们的本能反应。这些批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本相，跟你无关。不过，有些批评者的批评却是言之有理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将批评者的话重复一次。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再确定一下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然后，你可以将批评者的话重复一次，向对方求证，想想他所指出的点是不是有理。有时候，面对这种批评者的投诉，我们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聆听。虽然被指出了缺点，我们的心感受到了不快乐，但是若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某些地方的，那么这对我们反而是有益的。不要对批评者来者不拒。 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呢？被一个批评者批评之后，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令人喜欢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欣赏自己了。这些批评者的话会让你忘记了，其实你本身还是有许多人赞同你和支持你的。有一位教授说，当他知道有学生批评自己的教学方式时，他往往会将所有的情绪反应集中在这位学生身上。但是，他发现这种反应给他本身和其他学生带来了极坏的后果。葛培理牧师面对批评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参考的。他对自己说，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紧，不要让这些批评阻止自己宣讲福音的目标。有一位商人也分享自己面对批评的心得，就是不要一味地将所有的批评都当作真的那样接收，尽量接受那些可以从中得到成长的批评，能够从中成长就足够了。不要被其他恶意的吹毛求疵的批评时刻牵引着陷入其中。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到了铜匠亚历山大这一位批评者的时候说，亚历山大做了许多恶事陷害他。最后保罗总结说，神把我从狮子口中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事，他必救我进入他天上的国。如果有人在一些细小的事上总爱挑剔你，使你无法专心地做好你的工作，你大可以定下一条界限，那就是哪些批评是你要采纳的，哪些批评是你决定努力不在意的。另外，你也可以征询朋友的意见，问问他们觉得哪些批评是对的，哪些并不真实。如果你的朋友足够坦诚，他也许能够告诉你中肯的意见。那时候，你只要保留批评中的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些真实的、会帮助你成长的批评就足够了。其他的，你要学习放开，不去想太多，也不要因此被打击或影响。降服内心的小妖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那就是我们特别脆弱敏感的部分。当批评者踏进这些弱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处于戒备状态。批评者可以诱发那些藏于我们心底的批评的声音。家庭治疗师卡森所写的《Taming Your Gremlin》一书，就是要将这个内心独白的批评者找出来，就是他在把你奚落着，设法叫你相信批评者的话都有一定的道理，甚至正确无误。卡森称呼这些声音是小妖怪，因此不要让这个小妖怪的声音抬头胜过你。当批评者的声音出现，要小心地想想，他的批评有没有越来越接近你那些特别容易被刺伤、特别敏感的弱点呢？不要让批评者进入你的弱点范围。比方说，你跟姐姐的关系不佳，这是你的弱点。只要一说到这个，就会碰触到你脆弱的内心，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妹妹。当批评者的批评触碰到你的这个弱点的时候，你可以说，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事，你可以批评那件事，但是请你不要告诉我，也不要随意地纠正我和姐姐相处的关系，因为这是我的私事，和你无关。亲爱的朋友，小心想想， 通常关于哪些事情的批评最会把你心中那个自我攻击的声音诱发出来呢？这个要想清楚，然后尝试不要让批评者肆意地踩踏你这些弱点范围，不要让那没有道理的小妖怪的声音无缘无故地控诉你，控制你。定下投诉时间。如果你认识的批评者长期不断地投诉你，让你很不愉快，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甚至无法好好的休息和生活，你不妨为自己定下一个特定的时段，这个时段是让他们发发牢骚的，其他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比方说，当批评者开始在任何时间都向你嘀咕嘀咕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跟他说：我知道你非常不愉快，能否在中午时间再谈一下你关心的事情呢？当然，这些投诉事件也可以被定为会议之后，在下个礼拜三下班后，或者其他任何你觉得自己合适的时间。之后，在你们定好的时间内，让批评者有机会发泄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时间一到就停止。这样听起来，你也许会怀疑是否能做到，但奇怪的是，很多批评者都会接受这个做法。你这样做，既能保证有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又能善用他们喜欢凡事都提意见的心态去改善某些事情。很重要的是，你顾及到上面两点之余，还保护了自己，而不是被批评者无限地剥削你生活的自由和个人的空间。如果你觉得这个做法可以试试，不妨在下次面对批评者的时候，有智慧地邀请他跟你一起定一段专属的投诉时间。要正确合理地看待事物，要与批评者一起生活和工作，最让人感到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很介意他们的批评，你常常被他们影响，甚至长久以来都无法释怀。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美好的一面，不希望听到批评。然而，只要你能正确地看待这些评论，听取需要的，忽略不需要的，看自己合乎中道，你是可以将负面的影响减少，过得自由的。圣经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提到自己如何不再受批评者捆绑的时候，这样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间法庭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当时，保罗正告诉那些爱多管闲事的哥林多的基督徒们，让他们不要在他的背后闲言闲语。我们大可以以保罗为榜样。你可以在乎别人对你所说的话和他们对你的看法，但是，当你真诚地跟自己的良心和信念对话之后，别人怎样论断，你不用再那么在乎了。当然，你不是完全的不在乎，只是你看那些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也不容许批评者的评语来支配你对自己的看法，影响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了。也就是说，你绝对不会将自己交给那些批评者来摆布和操纵。不要让梦想幻灭。也许当批评冲着一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而来时，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很多年前，一名充满创新精神的大学教授，因为亲人的听觉受损，很用心地制造了一部仪器，希望帮助他听得好一点。教授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装置，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可以投产。所以，他到处寻找愿意资助和实现这个梦想的合伙人。可惜，那些有经济能力支持的人都讥笑他的想法，不肯相信人类的声音竟然可以由一条导线传送到听觉受损的人的耳朵里。这名教授大可以因为批评者的讥笑和否定而心灰意冷，从而放弃生产这个当时看起来绝对没有可能的仪器。但是，他没有选择让批评者的声音牵着鼻子走。到今天，相信已经没有人敢再讥笑这位教授了。他就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先生。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让批评者消灭你那些珍贵的梦想，应该多与那些支持你、会给你中肯意见的人一起多学习。不要让批评者影响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慎防批评者的铁三角。一些批评者常常以极有破坏力的方式宣泄他们的不满，除了当面批评你之外，还会向其他人投诉你，使整个批评过程变成了一个铁三角。你不在场的时候，这些批评者口中就对你飞短流长。这类批评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怎样看得出来呢？你想想，他在你面前有没有常常批评他人呢？如果有的话，你大概可以略知一二了。这些批评者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他的好朋友，让你对他没有戒心。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既是他的朋友，同时又是他批评的对象。因此，当你与批评者在一起的时候，请保持低调。当他们评论其他人，不要表现得很有兴趣，甚至参与其中，成为批评别人的铁三角中的一角。请你尽力地摆脱这些铁三角的关系，让自己活得自由、磊落一点儿。认识你最应该敬畏的批评者，并且接受他的恩典。听到这个标题，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是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面对那位终极的批评者，就是对我们认识的最透彻的那位上帝。这位批评者对你的评价不会有丝毫的扭曲，他会按照真理，不偏不倚地评价我们。是的，上帝知道一切。诗篇的作者对神说：你鉴察我，你认识我，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动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借口。我们无法逃过全知的上帝的眼睛。然而，不要忘记，这位公正的审判者对人却有猜不透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中，甚至因为更加的认识这位慈爱的神，你会发现自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个正是使徒保罗的秘诀。保罗因为认识这位最终的审判者，我们的上帝，他反而明白上帝对人是如此的接纳和关爱。 所以，这种对神越来越深的认知，不是让保罗越来越害怕，反而让保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安。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没有罪，却为了罪人而首当其冲地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那本来残酷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却反照出神对人最深邃莫测、最坚定不移的慈爱。因着认识和深信上帝的心，对罪人也永留着父亲般的慈爱，保罗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完全的被接纳的自由。我们的审判者竟然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竟然成为救我们的主，最终的审判者竟然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好了，下一集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的是哪一类型的人呢？下面的情况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呢？
晨晨，你真的很厉害呢，毕业以后你就找到那么好的老公，现在孩子也要出生了，而且你在学校的工作又那么稳定。
有吗？
哎，我真的很羡慕你。而我呢，我这一辈子都一事无成的，现在也没有人爱我。
丹丹，才不是呢。哎，那时候我们一起念大学，你明明就比我们都聪明，好不好？毕业之后啊，你当时说要去闯一番事业，你才没有当上老师的嘛。如果你当时愿意的话，校长早就请你来我们学校了。哎，对了对了，那时候你不是说想开个美容店的吗？想要卖自己亲手做的护肤品，你这几年有进展没有？
晨晨，我跟你讲啊，我们美容这一行很难的。
真的吗？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各种的什么风险评估啊，我跟你说，我们不是说可以开店就开店的，光是现在这种疯狂的店租我们就已经付不起来了，我怎么开呀？
是吗？哎呀，如果付不起房租的话，哎，你可不可以考虑先在网上做卖护肤品这个行当呢？先存点钱嘛。哎，好多人就是这样的，先在网上卖了几年护肤品，同时呢在家的附近找一些相熟客人给他们做美容师，凭实力累积了支持者和名气，几年之后就自己开小店了，亲手养活自己了。你那么能干，你一定行的嘛。
不是这样的，
相信我啦。
哎，那些化妆品我做好了没人要，那怎么办？你说那就可惨了。
哎，如果你怕卖不出去啊，能不能先少量生产呢？而且啊，做网上生意的话呢，是在有人下单的时候你才生产一批嘛，这样是比较保险的啦。
哎，你不明白的了，我们这一行真的很难的。你不懂的了。
是这样吗？哎呀，好吧，也许我真的不懂啊，我当老师当傻了。哎，这几年你一直在研究，如果发现这么难，你怎么不选另外一条路啊？
晨晨，我跟你讲啊，
嗯，
现在呢回头已经太晚了。你看你看，就是你吧，你已经比我走前了几年的时间。
有吗？
我落后人家那么多，你让我怎么追啊？
哎呀，
你说啊，我怎么追？
丹丹啊，其实呢这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啦。我认识很多人比你起步还晚多了呢，但是他们很有毅力去尝试和坚持，最后他们都找到自己的方向，慢慢发展，现在活得可挺好的啦。
算了算了算了，晨晨，
哎，
你那么幸福，你不会明白我的。
怎么可能呢，丹丹？是的，下一集呢，我们要一起认识的就是受害者型的人物。也许在你我的心里也藏着这样的倾向和性格呢。